那就不是清净缘，而是啊增上缘，或者是所缘缘，或是等无间灭的因缘，就是其他三个因缘。对，所缘缘呢也有他的亲缘，是的。增上缘呢也有他的亲缘，但是现在是说某一法，比如说现在的眼识，眼识它要有亲缘升起，就是眼识的种子，但是另外还要有所缘缘，又要有等无间灭的因缘，还要有增上缘，它才能升起。是这样说，所以要有这个也这个心法要有四缘才能升起，不是心法就不需要这么多，只有两缘就可以了。这个遍地所知是在执着上说，一他起呢是在种子上说，是在种子上说，或者这么说也可以，这个一他起是在因缘上说，遍地知是在凡夫境界上说，圆成时是在圣人的境界上说。或者这样解释，
是这个一大体可以就是阴相，那这个遍地知的总阴相就是果相。
遍地知是果相，这么解释啊？遍地知啊，后边的文有说，因一他起而有遍地知。因遍地知而有一他起，如果这样解释说它是果也可以，就是遍地知同一他起互为因果，这样说也是，但是多数不这么说，不说果，而是互为因缘，只是这样说，互为因缘而有，是多数这样说，而不称之为果。
互为因缘是三自下。
过因缘就是它的升起呀、啊，它的升起的力量，一他起呀、啊，要有遍地知才能升起一他起，要有一他起才现起遍地知。这倒是有个因相的意思，因的意思。遍地知啊，我们从无始劫来就有知，所以在圆明的时候就有知了，就是有知。但是从这个要活动的时候，你这分别心的执着活动的时候，是从明那里开始的，是这样一个。
这个我执呢，是主要是指第六识还是第七识？这第六识是分别我执，第七识是俱生我执。那这个
啊，第六识也有俱生我执，是第七识是俱生我执，对。
那这个说到法执的话，是不是这个八识都有法执啊？
现在是那样哈，这个说护法菩萨这个教派呢，就是八识。阿赖耶识是没有法执的，没有恶执的，前五识也没有恶执，也没有法执，只是第六识和第七识有恶执有法执，这是护法菩萨这么说。安慧菩萨呢就说八个识
都有我执，都有执，都有，都是有烦恼的。安慧不是这么讲，但是在中观论上呢，那一个小派呢，他就不分中观论，不说有阿赖耶识，也不说有第七识，因为这个不立这个名字，但是也说有我执有法执。那么谁有我执法执，当然就是你的识。另外那个石头没有法执啊，那根草花它没有执，是我们的识才有执，只是这样说，不像唯识上说的那么细。
那么就是，如果这个人修行到了初地以后，那他的第六识的这个分别我执断尽了，然后这个第七识的俱生我执还没有断，
还没断，对，只能断了一个分别的。
那么他这个我执和法执的这个清净的程度也是分层次的，这是
也是分层次，分层次，但是大乘佛教和初地的时候断了分别恶执，同时也断分别法执，以后呢继续的修止观呢，还要断俱生的恶执法执的。
那这个法执是第六识的作用还是第七识的作用？
应该都是有的。
那么第七识这个法执的话，是第七识我执，是因为执着这个第八识的见分为我，所以称之为我执。
是。
那么它的第七识法执呢？是
第七识这个第八识的见分就是法，也就是法。那么他知道第八识见分为我执，同时也就是法执，而且一切法知道它有真实性，都叫做法执。它是叫做法执的。这个恶执啊，最明显的一个不同于法执的地方呢，就是有一个常恒住不变的恶在流转生死，不得涅槃。谁得涅槃？是我，就是恶执。在流转生死的时候啊，生死的果报不断的变异，但是恶不变异，直到有一个恶，就是恶执。这样子说呢，就是不同于法执。但在法执上啊，因为你知道所说想行识、眼耳鼻舌身意，乃至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你每一法上啊，你有微细的执着，因为是真实的，那就叫做法执，那就是法执。你知道，比如说阿赖耶识啊，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。这个实的明了性，不是说它的种子哈，就是说它的明了性呢，也有等不见缘的，但是这大概是常常常常生灭的。如果你知道是常住的，那也可以说是法执。所以知道恶执的一定有法执，但是要是断的到了阿罗汉以上的境界，没有恶执啊，但是还是有法执，它就是有微细的呀，微细的恶执，有微细的法执。是这样意思。
刚才师父讲的是那个，因为依他浅而有片意识，同时也说，因为有那个片意识而有依他浅。那从因为有依他浅而有片意识这一点是了解。那如果说我把它比喻说，依他浅是真相，那个片意识是糊涂，因为不了解真相，所以糊涂。那
现在
是因
为糊涂而了解真相，那就讲不通了。这个我先解释啊，因为有遍地执，所以有依他起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我们这个这一念分别心呢，是有执着的，有恶执，有法执。它一活动的时候，它就熏成种子了。 他一活动呢，也就同时就形成了因缘的种子，名缘种子。他活动的时候，当时当然也有其他的因缘，他就是所缘缘呢，正上缘的等无间缘都有这些缘，就形成了种子。因种子而变现出来根深气节，这就叫做由变即止，由依他起。
从另外一个方面来，再来讲。
啊。
从另外一方面再来看这
种
事情。
嗨，要是这个有了依他起，变现出来根深气节的果报。这个《楞严经》上说，云何清净本源护生三河大地，我在呀，这《楞严经》是这句话记录，云何清净本源护生三河大地，这个话呀，那我们现在要是其实学习其他的佛法呢，不管是中观的学派，唯识的学派，都是很容易解答这个问题的。但是你学习了唯识，是最容易回答。什么护生三河大地？就是你这个遍地值熏成了种子，是一得果报的时候，这个阿赖耶识顿现根深世界，就是这样有的，就是这样有嘛。所以由遍地值而有依他起，就是这样。那么原来一他起怎么会有变净值呢？因为无始劫来你没有修学圣道嘛，我们就从来就是有这个分别心，就执着我，执着法，因此而有贪嗔痴的烦恼，从来都是这样子。所以有了这个一他起的根深世界的时候，这心一动又是变净值。这个阿赖耶识为种子，虚妄分别所摄诸实，是无所有，非真实意，显现所依。这就是依他起，依他起，它不能和遍地执分开的。依他起的一念分别心一动，就又是一遍地执，一定是执着事意显现的。啊，这是我，这不是你的，这是我的，就是恶所这个法执都来了，又是啊，烦恼杂缘、业杂缘、生杂缘，就是这样。所以留了一他起呢，一定还是有变质的。但是要是你修行圣道的时候啊，断了恶执啊，就像到了阿罗汉的境界，不受一切法，事意显现的时候，是的，也有眼耳鼻舌身意，也有舌身香味触法，也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身识意识。但是识动的时候不受一切法，就不再熏习了，就变质没变质执着了啊。他就不熏习了，从这里就开始清净了，遍地执不再熏习，不熏习这有漏的种子了，没了有漏种子了的时候，这些爱见烦恼都停下来了，所以就没事了，就得涅槃了。遍地执不再熏习，熏成种子，也就不再变现的有漏的根深世界的根深气节，就清净了，就是眨眼的变净值没有了，眨眼的一他起也没有了，就停下来了。所以得了圣道以后啊，当然要到阿罗汉以上哈，或者是到八地菩萨以上的时候，就是这种境界。就是再依他起，那时候是应该是清净的依他起的根深世界，但是他心里面不受一切法，没有杂眼的境界了，他就不再啊遍地执去为因升起依他起，也不再以依他起为因升起遍地执了，就没事了，清净了。我们不行，我们没有修行啊，不行啊！有一他起就有遍地执，有遍地执也有一他起。
刚才那个呢，可以用那个严明照生所说方法来解释吧？
严明照生
就有所能所有的所依的造心之王，就产生了这个无明了，然后
是在
造成之
实在来说，我们凡夫不是那样，凡夫不是圆明造成佛，不是。凡夫啊，就是从无始劫来就是爱见烦恼，就很粗劣的、很粗浅的烦恼的活动，恶手之在活动，就是啊，烦恼杂缘、业杂缘、生杂缘这样流转。圆明一定要有圣人的境界，才能有圆明。要是圣人呢，有了无所得的智慧的时候，他圆明还不造生说的，他不生说，不受一切法，哪有说的？他圣人的时候。
所以这样才会造成这个趋势。
所以如果在凡夫的境界的时候没有圆明，凡夫境在这个禅宗有个故事，有个禅师啊，是加山禅师和一个定山禅师，两个禅师，禅师啊在那走路经行，经行当然那些人呢有如理若意，就提出来问题，好像那定山禅师说要是没有佛性的话呢，就没有生死。加山禅师说要有佛性的话，就不应该有生死，因为有佛性你觉悟了嘛，觉悟了怎么会有生死呢？怎么解答这个问题？所以用这个话来解释呢，什么叫做圆明造生说呢？我们从这个初果圣人，从初得无生法眼的圣人来说，他是与第一谛相应的啊，与第一谛相应的，没有圆明造生说这件事，心不住了嘛，无住生心的啊，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先位除法生心。心里面不住一切处了啊，不与万法为伴侣了啊，哪里有所也没有能也没有所，心里面的一切细论的，哎，这回事。如果说圆明道生所这样说，我这个说圣人还可以变成凡夫吗？就是刚才这个禅师提出这个问题，要有佛性，佛性是圆明的，有佛性就不应该有生死啊，你是怎么解释？所以这两个法师啊，
圆明里面讲圆明造性的
所力
造性嘛，
啊，所力造性嘛，所力造性嘛，你以为这个圆明是什么境界？圣人的智慧是不可以亡的，我们凡夫有进有退，得了不退转以后啊，他的无漏的智慧不可以再失掉的，不可以失掉的。而这个那两位禅师，一个定山禅师、加山禅师，去见那个法藏禅师。法藏禅师是马祖的大弟子，也是个大修行人。去请问他去，我认为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法藏禅师没能回答这个问题。这两位禅师去问他，啊，要有佛性的话呢，就不应该有生死。那说要没有佛性，也不应该有生死。这两个看法怎么样呢？法藏是没能回答这个问题，他答复的文又没回答，等于没回答。 一个问题啊，生存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身体有阿特诺斯的支持，它不坏乱；死亡的时候，阿特诺斯不支持呢，它就坏乱了。那么从这一个事情上面呢，是不是也可以知道是为时无益的？当然是，用为时无益，它应该是普遍一切法的。这坏烂的境界也是心的分别所现，它也不是个真实的，这也是为时无益，也可以这样去观察。这个前面我们学习过的，有所谓声音，有所谓隐音，是死亡了以后的尸体还继续存在一个阶段，存在一个短时间，这是隐音的力量。隐音就是也是我们的业力，业力就是种子，也是种子所变现的，所以它也是不真实的。就这样解释可以了吧？啊，第二个，色大乘论说的为时无益，这个为时呢，是否同指八个时，而偏重于阿赖耶识说的事情，是同指八个时，而偏重于阿赖耶识，是这样。在现实的生活上呢，是不能够与阿赖耶识分离，可是最直接的呀，活动的这个识还是第六识，第六识。因为呀，比如说是刚才说这个名啊，阿赖耶识它并不分别，他遇见什么境界都不分别，而分别的最厉害的就是第六识。我们遇见了一切境界的时候，心里面就会涌现出来很多的名言种子，这名言种子一动出来就是内心的分别，内心越分别就分别出来很多的事情，所以最明显的是第六识所变，第六识的为识无益，最明显的是第六识。我生出来一种欢喜心，或者生出一种厌离心，或者生出贪心或者嗔心，各式各样的分别，主要是第六识，主要是第六识啊，为时无益，是吧？当然你还是没有从阿赖耶识分离的，因为名言种子还是从阿赖耶识那里来的。第三，我们已经学了四念住及色大乘论，在日常的行住坐卧中应如何融合运用两种法门。这话是这样哈，酌量自己的情形，我们从这个经论上看呢，佛是先说五听心，而后说四念住的。先说五听心和四念住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，就是看那个文的意，也就是佛的意，一开始就是要学习四念住的，佛的意是这样。但是因为我们呢有障道因缘，比如说我们的心里太乱了，四念住很难修，所以佛先说你先修这个慈禧念，先修这个熟习惯，把这个散乱心呢对治一下，只能心里也不大散乱，这时候你就修四念住。所以你看据舍论上也说，先四念住就是毗婆舍诺，毗婆舍诺之前先要修这个奢摩陀的，那奢摩陀是什么？就是五听心的，也就是慈禧念。那么为什么要修这个不净观呢？就是我们人呢有这种欲心， 这个欲心有的是会动的，也障碍我们修生念珠，其实生念珠很难修，很困难。那么先修不净观呢，来破除内心的欲，把这欲要不动了的时候，这个心它就稳定，稳定了的时候你再修生念珠。这看出来啊，五听经原来是这样意思，就是先破除去障道因缘，然后再修生念珠。但是我们现在啊，一开始讲的生念珠就包括了五听心的意思在内，就是我们前面也包先要修这个观身不净，观身不净也就是不净观嘛，修这个不净观呢，来破我们的欲心，破了欲心的时候心也是，你可以修无常观呢，修无我观也好，那么你修这个唯识观也好，这都可以用。你就容易这样用心修行的，是这样意思啊。那么要是我们对《金刚经》或者《大般若经》的啊性空唯名论啊，对这个意义啊契机感觉到欢喜，感觉到法喜，那么你把这个散乱心破了啊，对治了欲心也对治了，心里也不散乱，也没有欲，心里面很平静了，那么你就修这个性空唯名的观慧。皮肤生活也是很好，也可以，也是可以这样。这样的观察，那个静坐的时候啊，常常这样观呢、啊。我因为时间久了就会有作用，也是可以这样修。要是你对这维持的道理欢喜，我欢喜这个法门，好，那你就根据这个唯识无异的道理去修，啊，处处静坐的时候也思维这个道理，加上奢摩陀，不可以没有奢摩陀的哈、啊。那么由奢摩陀的意志修了毗婆舍那，观察一切是唯识无异的。这个唯识观，我们后边不远就会要提到了，就会要前面第现在是第三章第四章就说到唯识观了啊。他那个前面也多少提到，他和这个性空为名的观法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，他就是属于见次次第，虽然是啊，是吧？遍计所知是空的，一他起也随之空了，但是现观遍计之空，不像这个智大师呢，一心三观呢，那是顿的圆顿的妙直观，他不讲这个。他就是你开始第一步，先把那个重要的烦恼制服住他，先这样做。其他的不重要也是烦恼，但现在是不要管，先把这个重要这个地方。这个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所缘境，就是所缘境。你观察它是我内心的分别，离开了我内心的分别，没有这件事。我不说是你不对。你在阻挠我，不是，没有你，与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心内心的分别。我因为这个方法很妙，我因为这个方法是很好，可以这样修啊。所以你说是怎么样运用呢？随你的欢喜，你酌量自己的情景呢去用。说我现在不修这唯识法门，我暂时我愿意修熟悉观也好，但是随时你学习了这个唯识法门，随时在行住坐卧遇见问题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想，你不要忘掉了，等到这个烦恼来了是忘了唯识无异了，是你不对吗？我要告你，我要到天上来告你去，是不对的。你要用这个法门来对治，对治自己，是这样，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。
请问院长啊，那个师父像他今天讲的那种五种遍计啊，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次第？比方说第一个一名遍计意识性，和一意遍计名识性，这两个呢是属于比较简单的，或者是说我们比较可为虚的，有一个名字我们就知道是性，有一个意呢我们知道是名，是属于比较简单的。那第三个和第四个呢，一名遍计名字性，但一遍计意识性的话呢， 就开始进入比较复杂的。那有一个已经知道的名义，然后我们来推敲不知道的名，或者就知道的名，但是不知道它的义，或者是知道它义而不知道它的名，由前面已经知道的呢去推敲。那这样子的话哈，假如说第四个，未遍地度，未了名义啊，是不是可以？假设说举一个例子来，比方说这个学医的医学院的学生，他学了很多。这个病的症状啊，那然后那个病的症状，这个叫什么病，这个叫什么病。等到他去看病人的时候呢，这个病人呢就跟他讲说，他如此如此的发烧，如此如此的咳嗽。那他呢就按照这个意呢，然后下意识的说，啊，你得了感冒了，或者是肺炎。像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例子是不是可以做这个？
可以这样解释。
那然后第五个呢？一二遍记二字性的话呢，它就再复杂一点，就有点带刚刚的零点九五的这种意思在内。比方说哈，假设说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比方说我知道冰淇淋它是什么味道，它是很滑润的。那现在有一个人呢，我第一次接到这个名字。第一次接受到这个名字，有人跟我讲说榴莲，我完全不知道榴莲这两个字是想它代表的名字是什么东西，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东西。但是呢，我要从人家告诉我说这个榴莲呢，它吃起来呢像冰淇淋的那个味道，那这样子的呢，我去推敲啊、这个榴莲这个名字呢，它是一个植物的果子。那然后呢，它的意义呢，它吃起来是像冰淇淋的这种味道，我就了解这个榴莲的属性。那这种是不是可以属于第五种？就说它对于一个名和意第一次接触的时候，完全是陌生的。
那可以包含在里边，也可以，也是可以的。反正最后一个是特别复杂，反正前两个简单，那么第三、第四复杂一点。但最后第五个是更复杂的，是复杂一点。
假如说像第五个的话，第一次接触很陌生，那就变成第五种这种。但是假设说我们又熟悉了一点，哦，听到榴莲了，哦，知道这个名字了，那然后这样子呢去推敲它的意义，就进一步熟悉一点的时候呢，就变到第三个或第四个。
是的，这个第五个呀、一二遍记二字性，一二那个是已知道名，已知道义，知道义也知道名，去推测那个不知道名又不知道义的事，那是比较难一点的，是更多的事情，是更复杂的。
那假如我再举一个，再讲一件事情啊，然后我来了解，就是说遍记值的所遍记。他应该是依他起，而不能够是惦记值，惦记做他的所惦记。以前师父不是讲过这个，就说惦记值的所惦记呢，必须是依他起，而不能够拿圆通值或者是惦记值来做他的所惦记。那现在说我举一个例子，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一个事情。他说他在台湾的时候呢，有亲戚朋友来到他们家，然后父母亲呢。送亲戚朋友出去，他呢从另外一个房间呢也走到窗口呢去跟他的亲戚说说再见，请你下次再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房间里头他看到有一个布尺子，那然后他就跨过去这个布尺子以后，他到窗边呢就去跟亲戚讲说请你再来。然后等到他讲完了以后，他回头来的话呢，他又跨过那个布尺。等到他跨过布尺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想到房间里头没有布尺，怎么会出来一条这样的长长的布尺？再一看呢，就是一条蛇。所以就说这是两段的故事啊。假设说我们以第一段故事是，他走过去，他把脚提起来过去的时候，他是觉得就是说那是有一个布尺。那在这个他下一次动作的话，就是说跨过脚过去到房间跟人家说再见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依他起，他这个所惦记的依他起，应该是这个布尺，对不对？那他只知道的是说，
这个是个故事。他的依他起其实应该是那个，他的依他起应该是那个。
应该是蛇。
应该是蛇。应该是蛇。他惦记呢，他执着说那个是个故事。
是。
对。那这样的话，那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呢，他看到的话，哎呀，那个是一条蛇。那这个时候他的那个所惦记应该是那条蛇，他的执着是要看到。这样都对的话，那这样就再下去又有问题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一想，那条是蛇，他是百步蛇啊，那我只要被他咬的话呢，我一百步就要死掉了。还好我刚刚没有被他咬，那赶快想怎么办。所以就是因为那一个惦记所惦记，然后又出来一串一串的想法。假设说都是刹那刹那的灭的话，每一个刹那是不是都有依他起，都有他的惦记，依他起惦记，依他起惦记，还是说这统共所有的想头，通通把它归纳说，这个就是你惦记的。
我说一句，原来说是因为是不吃，后来才发现是蛇，这在比喻上说蛇是所遍地，那个不吃是遍地之。我再加上一句，那个蛇还是遍地之，也是遍地之。不，这话就是另一个，不是你说的意思，是另外一个意思呢，也是遍地之。因为你要是阿罗汉的话，这个蛇就是不是遍地蛇。因为这同样是，假设这是个圣人，是个阿罗汉的话，阿罗汉以上的圣人的话，和凡夫来对比呢，我们说齿不齿是遍地蛇，说蛇是所遍地。要从圣人来看呢，我们凡夫看那条蛇还是遍地所知，还是遍地所知。这样看出来呀，这个遍地知还是一层一层的，不是单调的，不是一个单纯的，还是没有离开遍地所知。
所以这样说，一层一层的话，每一层都有它的依他起，每一层都有它的遍地。
是。要是简单的说呢，就是通达依他起的时候，这个蛇啊是如幻如化的。蛇本身的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一种果报啊，它也是如幻如化的。我们现在这个第六意识从它接触了，它也还是如幻如化的，不真实的，有而不实的。这时候不是遍地知，是所遍地，可以这样说。
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师父在讲那个假如说我们能够成就四智的话呢，就可以破掉维智，就可以成就那个维修无义。那个四智呢，也可以讲成是六智，就是说将为事相智，无所缘智，现可得智，因无功用，无边导智。然后看下面三个呢，正是随转妙智，它下面分三个，随自在者智而转，随观察者智而转，随无分别智而转。这六个来讲的话，是一个次第，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？就说第一个次第呢，相为事相智。就是说，比方说像书上或者是讲义里头讲的，就是说一个河流，各种众生呢看出来是各种不同的样子，那个就是像水是流动的，火是热的，各有各的事性。那个是第一种比较浅的智。假如说能够知道量的话，烦恼就可以停一部分。那然后再往下面呢，就是说。我们现在想的过去的事情、未来的事情、梦里的事情，那些其实没有真正的所缘，都是影像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无心，就是有心无境。那然后 这样子呢，再下去呢，离宫用五点导致的话，就是说这些是运用的很成熟了，运用的很成熟的话，无宫用力呢又用得上，所以它一层一层的从静上面说，然后再从轻上面说，到目前为止对不对？
你听着。这个蜈蚣用五颠倒置，那个是啊，从反方面的，从相反的方面的，证明是为时无益的。就是啊，要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心所面对的一切，因为都是真实的，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的，那么我们就不用要修行了。我们就成就了无颠倒智，叫无功用无颠倒智。但是事实上不是，我们有很多错误，那么就可以知道我们认为是真实是不对的，我们认为是是有意，不是为时无意，时也是有，意也是有的，那这个看法是错误的了。那圣人呢，他是为时无意，所以他能够离一些烦恼，才能得到解脱，所以还是要有功用，你要努力去，你才能成就无颠倒智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是这样意思。
那这样子来讲的话，这前面三个字已经是圣人了吗？还是说他后面这三个才？
这个前三面第一个相尾是相字，是由凡夫的不同的境界。可以觉悟是为此无益，是那样意思。那都是凡夫境界嘛，就是那个恶鬼的境界和淫的境界、天的境界、畜生的境界。这个同一样事情上呢，有四类不同的境界，但是互相不妨碍，就可以知道啊是为此无益。要是啊真实是有益。由于那就不可能一个境界还有其他的境界，在一个境界上还有其他的境界，那是不行的。因为你是真实的就有障碍的，比如说这个墙我们看是有障碍的，我们不能同时在那里拥受一个有阻碍的东西，不可以。所以说要是我们看见的这个水是真实的，那就不可能是像天所见的七宝庄严的境界了。就是不，他要是真实的，他就不能容受不同的境界在同一时地出现。要是是为时无益的话呢，没有那件事，只是虚妄的影像，那就互相不障碍的。实在我们只是看见那有个影像，实在那影像那个地方没有影像，这样子就是无障碍。这是从凡夫的境界来推论，可以证明为时无益的，是这样意思。
好，那这样的话，下面这三个那个圣者成就的，不是圣者，就是说谁自在者智而算，那个是说得心自在的一切菩萨，得净律者声闻缘觉，随圣解力。
是，
他这个指限是说，得定自在，就说像讲句里头讲的话，就说印度老法师他讲，就说从自己亲身的经验来体验这个为是无益，就是说从自己变现出来的。
是的。
那这个地方的随解随圣解律的话，只是讲说是定里头发出来的这些，并且里头这个
是是的是的是的，那就不是一般的境界了。
弟子有下面几个问题，烦请院长慈悲开示。第一，第七、第八是太微细了，不是人所能察觉的，所以推论出来的。那对于成就无生法忍的圣人，或是八地以上的菩萨，第七、第八识的存在是限量呢，还是底量？
这个第七第八识是微细哈，我们人是不能察觉，所以是推论出来的。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，从这个《摄大乘论》前，从本论前面的所知一这一章看出来，是用这个态度啊。